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关税休战期又延长90天，将继续贸易谈判。
川普宣布联邦接管华府，部署国民警卫队打击犯罪。
美国宾州克莱顿炼胶厂爆炸，2死10伤。
六大行星排列奇景将照亮8月的夜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钢铁公司位于宾州的一家工厂，周一早上11点左右发生爆炸，已致2名工人死亡，10人受伤。宾州州长夏皮洛于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克莱顿炼胶厂周一发生数起爆炸。这家炼胶厂距离匹兹堡市约25公里远。警方指出，已发现2名罹难者，其中一人遗体是在大规模搜寻行动中获寻的。克莱顿炼胶厂是美国最大的炼胶设施，主要生产炼钢的焦炭。美国钢铁公司表示，克莱顿工厂发生的爆炸事故涉及至少2组焦炉组。该公司的总裁兼执行长伯里特说，我们正在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调查事故原因，并将及时提供最新消息。
韩国总统李在明办公室周二表示，李在明和美国总统川普本月25号将在美国华府首度举行峰会，讨论强化两国联盟和经济安全伙伴关系。在今年6月份提前选举中当选总统的李在明，将协助出口导向型的韩国应对当前的局势列为优先要务。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姜优珍在记者会上表示，将韩美两国的安全联盟发展为未来导向的全面安全联盟与经济安全伙伴关系，是这次峰会的主轴。姜优珍指出，根据上个月达成的关税协议，韩美两国领袖将寻求推进制造产业的合作关系，包括半导体、电池和造船等领域。专家指出，川普可能会透过这次峰会，寻求韩国在协议没有涵盖房屋成本和企业投资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同时，非关税壁垒和汇率问题也可能会成为棘手议题。
周一，川普总统表示，在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陪同下，他在白宫会晤英特尔 CEO 陈立武。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这次会面非常有趣，他的成功崛起是一段令人赞叹的故事。川普表示，内阁成员将与陈立武在下周会面，然后向他提出建议。CNBC 报道，英特尔公司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周一早些时候，陈先生有幸与川普总统会面，就英特尔致力于加强美国技术和制造业领导地位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上周四，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指出，英特尔执行长存在高度利益冲突，必须马上辞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办法。陈立武当时发表声明指出，英特尔正在与川普政府接洽，以解决相关疑虑，并确保政府掌握事实。
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举行秘密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被曝已受到调查。路透社8月11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现年61岁的刘建超在7月30号结束对新加坡、南非和阿尔及利亚出访回国后，于8月初被当局带走问话，他的住所于8月初被当局搜查。路透社援引分析称，如果刘建超落马，将令中共外交事务高层出现进一步的权力真空，这也意味着移除了王毅的潜在接班人。若消息属实，刘建超将是中共前外长秦刚2023年被免职后，中共外交系统被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但目前，中共中联部官网显示，刘建超仍为部长。目前，有关刘建超出事原因的消息众说纷纭，有网传消息称， 刘建超出事或涉及在担任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参与海外猎狐行动期间与外资银行勾结，涉帮助很多贪官在海外设立家族信托，把钱转到海外。也有人称刘建超或涉泄密，但是目前这些消息无法证实。
美国海岸警卫队 CSCG 表示，中国科考船更加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北极地区。作为回应， CSCG 正在加强其在这个地区的部署，以应对中共科考船活动增加的情况。根据 CSCG 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海岸警卫队发现并回应了两艘在美国北极地区作业的中国科考船，目前正在监控在该地区或附近区域的五艘类似船只。 CSCG 还说，警卫队会继续监测外国船只的活动，以确保美国国土安全。海岸警卫队是美国在北极地区唯一的海上存在力量。北极地区是一个全球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区域。 CSCG 说，一支强大的破冰船舰队将确保美国在北极地区的通行安全和领导地位。中共近年来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引发美国警惕。五角大楼呼吁增加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强情报能力，并加强与美国盟友合作，以应对中共的活动。
欧洲周一笼罩在热浪中，意大利一名4岁男童中暑身亡，西班牙野火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陆的世界遗产，法国多座城市创下高温纪录。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有许多城镇因连日高温发布红色警戒，强风吹袭助长野火，数以千计的民众被迫撤离，并对土耳其和西班牙的热门观光胜地构成了威胁。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本周稍晚气温预计将达到摄氏40度，当局已对波隆纳和佛罗伦萨等7座主要城市发出了红色警报。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周一创下了41.6摄氏度的高温纪录。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上空的温暖干燥气团加上夏季强烈的日照，将气温推得更高。英国瑞丁大学气象专家迪欧拉斯告诉法新社，目前肆虐法国、西班牙和巴尔干国家的热浪并不令人意外，这是热穷持续笼罩欧洲所导致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关税休战期又延长90天，将继续贸易谈判，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今天是天文爱好者的盛宴之夜，六颗行星，水星、木星、金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土星，在8月12号排列在144度的天空范围内。六颗行星，如果算上地球就是7颗，当天在黎明前的天空中的一个小区域内排列呈现。5颗或6颗行星同时排列被称为大型连珠。在天文学上，如此多的天体在太空中如此完美的排序极为罕见。严格来说，这是一次大型行星连珠，是一种值得观赏的罕见现象。在八月份的这场盛宴中，金星和木星在8月12号相距不足1度，这叫做行星合相。当晚，今年最壮观的流星雨半仙座流星雨达到极盛时，每分钟大约会有1颗流星划过天际。
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 AI 新创公司 xAI 周一宣布，公司最新一代 AI 模型 Grok 4即日起全球免费开放使用。马斯克还说， xAI 正在测试 Grok 4.20， 可能会在8月上线。与此同时，马斯克周一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指控苹果公司在 App Store 排名及推荐上偏袒 OpenAI，称此举构成明确的反垄断违规行为。马斯克表示， xAI 将立即对此采取法律行动。此前几个小时，马斯克公开质疑苹果，表示 X 是全球第一的新闻 App， 而 Grok 在 App 中排名第5，但苹果仍拒绝将 X 或 Grok 放进你们的必备 App 专区。马斯克在 X 上质疑， 你们是在玩政治吗？这是怎么回事？
亚马逊周一借助 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成功地将24颗柯伊伯互联网卫星送入了轨道。这是其第四次柯伊伯任务。目前，在轨卫星的总数达到了102颗。火箭于美东时间8点35分从佛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升空，约1个小时之后完成了全部部署。原定上周四的发射因降雨推迟，过去几天也有3次发射因天气而中断。这是亚马逊第二次向竞争对手 SpaceX 寻求发射支持。SpaceX 的星链已部署了约8000颗卫星，拥有全球约500万用户。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要求，亚马逊需要在2026年7月底之前将大约1600颗卫星送入轨道，并在2029年7月份之前完成全部3236颗星座建设。亚马逊已预定了多达83次发射。其中3次由 SpaceX 执行，并计划今年的晚些时候启动商业服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宣布，联邦接管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将部署国民警卫队士兵协助城市安全工作，以打击犯罪。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当天表示，我们有责任支持这项行政命令。我的职责之一是确保与联邦伙伴的高度合作。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一早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华盛顿特区今天将获自由。犯罪、野蛮、污秽和人渣将消失，我将让我们的首都再次伟大。残酷杀害或伤害无辜人民的时代已经结束，我迅速解决了边境问题。过去3个月，非法移民数量为零，华盛顿特区是下一个目标。川普周一在华府召开记者会，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及司法部长邦迪等官员陪同在侧。川普说，我们的首都已经被暴力团伙、嗜血罪犯、四处游荡的狂野青年、吸毒成瘾的疯子和无家可归者占领。我们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与此同时，有民间组织在白宫外举行集会，抗议川普的记者会。川普周一宣布，哥伦比亚特区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他说，今天是华府的自由日。川普表示，他正援引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第740条，部署800名国民兵部队，并暂时接管华府警察部门，为期30天，以整顿治安，打击犯罪。川普在新闻会上还提到，取消现金保释与犯罪率升高之间存在关系。他表示将修改取消现金保释的规定。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还呼吁修改地方法律，对犯罪的青少年施以更严厉的惩罚。此外，总统周日向华盛顿特区的游民发出警告。川普在 Truth Social 写道，无家可归者必须立即搬走，我们会给你提供住处，但要远离首都。罪犯们，你们不必搬走，我们会把你们关进你们该去的地方。这一切都会很快发生，就像处理边境问题那样。过去几个月，我们让涌入的难民从数百万变成了零。治理华盛顿特区会更容易，做好准备，不会有好好先生，我们要夺回我们的首都。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中贸易休战期限原定8月12号到期，川普总统11号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的暂缓期将再延长90天到11月10号。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请听报道。
美中经贸高层5月谈判后，美国将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自145%降至30%，中国将对美国商品关税从125%降至10%，等于双边暂时休兵。就在这项停火协议到期前夕，周一傍晚，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我刚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对华关税暂停期限再延长至90天。”该协定所有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与此同时，北京也通过中共官媒新华社宣布延长暂停加征关税的期限。 这一延期是上月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的预期结果，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不会飙升回 145%， 而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也不会重回 125%。 CNBC 周一早些时候援引一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川普总统签署了延长美中关税协议的命令，该协议原定于周二到期。此前美中两国同意减少针锋相对的关税上调，并放松对稀土磁铁和某些技术的出口限制。白宫随后发布事实清单指出，在此暂停期间，对等关税仍然有效，对中国其他的关税措施也将保持不变。此外，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以促成公平贸易做法，停美国劳工。美联社报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肖恩斯坦表示，此次延长至关重要，能让两国政府有时间就一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美国企业希望该协定能够改善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并为企业制定中长期规划提供所需的确定性。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华盛顿已准备好与北京达成协议，他对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川普总统周日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敦促中方做出更多让步，包括将大豆采购量增加4倍。不过，川普周一没有重申这一要求。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证实，允许英伟达在中国销售一款低端芯片。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周一对此表示严重关注，警告此举可能带来新的国安风险，并对敌对国家和盟友释出错误信息。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证实，他已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亲自谈判，达成协议，允许英伟达在中国销售低端 H20 芯片，作为交换，将销售收入的15%缴入美国政府。川普表示，这款芯片虽已过时，但仍具商业价值。该协议是在美国多年限制中共获取美国尖端半导体，担忧其增强军事能力的背景下达成。川普强调，批准出口仅限 H20， 且该芯片性能已不属于美国的最先进技术。针对高端 Blackwell 芯片，川普表示，未来可能会批准其出口中国，但前提是将性能降低30%到50%，制成低配版本。他强调，若英伟达能限制部分先进功能，美方将考虑签订协议。英伟达的 Blackwell 设计是用于创建和运行人工智能软件的最强大计算机的核心，目前受美国出口管制，被限制在中国销售。川普没有提及超微半导体公司 AMD 是否也达成了类似协议。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均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AMD 也达成了类似协议。川普政府指出，此举既可维持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又能防止技术外流威胁国安。上个月，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 H20 芯片的出口是美国与中国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并被用作谈判筹码。商务部上周五已开始向英伟达发放对华出口其 H20 芯片的许可证。 AMD 周一表示，其初始许可证申请已获批准。另一方面，北京对中国企业部署 H20 芯片的敌意日益加深。中共央视的社交媒体账号玉渊谈天周日称，英伟达芯片存在安全漏洞以及低效。新加坡联合银行董事总经理 Vesa Lin 表示，中方指责 H20 芯片含有后门，这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目的在强调中国并不缺美国芯片。英伟达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遵守美国的出口规定。 AMD 也在周一的声明中表示，他遵守所有美国出口管制法律。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称黄金不会被课关税，金银市场松口气，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称俄乌需互换领土才能结束战争；
川普称黄金不会被课征关税，金银市场松口气；
美中在联合国会议中就巴拿马运河展开争论；
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遭枪击身亡，卢比奥回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本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主持一场关于海事安全挑战的会议，美中两国周一就巴拿马运河展开激烈争论。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大使谢伊对中共在巴拿马运河区域，尤其是对关键基础设施与港口运营部分影响力过大表达担忧。此外，谢伊也间接提到中共在南海声索主权的作为。他说，中国扩张且非法的海权声索与强硬行动显示其对海洋安全和贸易的威胁。中国在运河区的影响力不仅为巴拿马和美国带来风险，更是对全球贸易与安全的潜在威胁。穆里诺则在发言时强调，巴拿马对运河所有权的主权。他还说，维持运河中立性是抵抗任何特定或全球威胁的唯一且最佳防御。
美国总统川普8月11号宣布，将提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安东尼出任劳工统计局局长，称其将确保经济数据的真实准确。此举发生在川普10天前解雇前局长艾丽卡·麦肯塔夫之后。川普指控麦肯塔夫多次操纵就业数据，并对8月1号公布的7月份非农就业仅增加了7.3万的报告表示愤怒，质疑其可靠性。该报告同时下修了前两个月数据近26万，使近3个月平均每个月仅增加3.5万个就业岗位，创疫情以来新低。安东尼长期批评劳工统计局的工作，他曾在播客节目中呼吁川普解雇麦肯塔夫，他的提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鉴于共和党以53-47占优，即便部分共和党议员反对，安东尼仍有望获得任命。
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11号表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在刚过去的周末逮捕多名曾犯重罪的非法移民，包括强奸、谋杀未遂、家庭暴力等。官员同时为 ICE 新的全国性招聘活动“保卫家园”活动做宣传，计划招募10000名特工、驱逐官员及支援人员，每年驱逐100万非法移民，并提供$50,000签约奖金，或近$300亿的预算支持。助理部长麦克劳格林称 ，ICE 致力清除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恶劣罪犯，被捕者包括来自中国、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地的10人，如在美被判伪造商标、强奸、重度袭击、车辆盗窃、肇事逃逸等罪。国土安全部呼吁爱国的美国人加入 ICE 执法队伍。联邦政府强调 ICE 的执法重点仍然是重罪者。
美国纽约联邦法庭记录显示，韩国加密货币大亨 Terraform Labs 联合创办人全道亨将于8月12号出庭，预计他会认罪，结束长达2年的引渡争议。全道亨被控包括电信欺诈、证券欺诈、商品欺诈在内的9项罪名，源于2022年 Terra USD 稳定币及其关联代币 Luna 的崩盘，造成全球的投资人损失约$400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他误导投资者，包括隐瞒与 Jump Trading 的秘密交易，以及虚称韩国支付应用 Kaya 采用 Terraform 区块链技术。2023年3月份，全道亨因持假护照在巴尔干半岛的黑山被逮捕，美国与韩国争夺引渡权，黑山宪法法院最终裁定将其引渡到美国。除了刑事案之外，他已在纽约民事案件中被判欺诈成立，需赔偿44.7亿。Terraform Labs 随后宣告破产。 Terra USD 崩盘不仅重挫了加密市场，也被视为引发 FTX 倒闭的重要导火索。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已于2024年被判处25年监禁。
哥伦比亚参议员总统候选人米格尔·乌里维8月11号凌晨在首都波哥达病逝，终年39岁。他在今年6月7号的竞选活动中头部中枪，经历多次手术仍然抢救无效，两个月后因中枢神经出血恶化不治。国防部长桑切斯悬赏约74万美元征求线索，美国、英国和阿联酋协助调查，警方已逮捕六人，包括两名涉嫌策划者及一名15岁少年枪手，后者称受毒贩雇佣。米格尔·乌里维是右翼民主中心党成员，当时正争取2026年总统选举党内提名。其妻玛利亚·克劳迪亚在社交媒体哀悼，称会照顾好孩子。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维谴责邪恶毁掉了希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多国政要表达了哀悼之情。此案为哥伦比亚近20年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勾起外界对上世纪80至90年代多名总统候选人遇害的记忆。乌里维出身政治世家，母亲戴安娜·图尔拜1991年遭毒枭艾斯科瓦尔绑架遇害，外祖父胡利奥·图尔拜曾任总统。
美国疾控中心 CDC 总部上周遭男子持步枪连开超过180枪，击碎了约150扇窗户，并造成一名警察殉职。这起骇人的枪击让不少员工心生恐惧，纷纷延后重返办公室上班。小肯尼迪于周一前往 CDC 总部视察受损情况， CDC 新主任苏珊·莫纳雷斯随行陪同。莫纳雷斯将于周二的全体会议上说明枪击事件的相关事宜。代理营运长克里斯塔·卡波佐拉表示，园区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让我们回去，我们希望确保园区在某个时候回归时是安全且准备就绪的。他说 CDC 正在进行全面安全评估。 CDC 已要求员工避免佩戴或展示带有 CDC 标志的物品，并移除标明工作地点的车辆贴纸，同时也将周二的全体会议改为线上开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称黄金不会被课征关税，金银市场松口气，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一，美国股市持续震荡，三大股指全面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0.45%， 标普500指数下滑 0.2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3%。 未来一周，市场将紧盯美国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与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报告， CPI 将于周二公布。经济学家预计7月份 CPI 环比上升 0.2%， 同比上升 2.8%，核心 CPI 环比上升 0.3%， 同比增长 3.1%， PPI 将于周四公布。两份数据都将成为市场判断美联储9月份政策会议走向的重要依据。目前交易数据显示，市场预计9月份降息的几率接近 87%。
当地时间周二，亚太股市普遍上涨，日本日经225指数与东证股价指数周二在盘中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表明市场情绪受到全球贸易前景改善、美中延长关税休战期限以及美日达成降税协议等多重提振，加上投资者对日本公司治理改革与低估值的看好，进一步推动日股走强。投资者正密切关注澳洲央行的利率决策，市场普遍预期澳洲将下调现金利率。
奥斯陆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后，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周一宣布将出售其在11家以色列公司的全部持股。这次决定是在外界曝光其投资以色列发动机制造商 该公司为军事战机生产零部件，并且正值加沙地带陷入严重人道危机的敏感时期做出的。挪威主权基金长期关注与战争及冲突相关的企业的道德风险。近年来，针对以色列有关企业加强监管，并已多次削减相关持仓。今年五月份，挪威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呼吁以色列加强对加沙的人道援助，压力持续升高。与此同时，挪威养老基金 KLP 也宣布，将以色列 Next Vision Stabilizer System 有限公司从其投资组合中剔除。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不会对黄金征收关税，让全球金银市场松了一口气，也终结了人们连日来对黄金可能卷入持续的全球贸易争端的猜测。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真相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黄金不会被课征关税。在川普发文后，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2.48%，收在每盎司 3404.7 美元。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于7月31号致函一家瑞士精炼厂，黄金不能被排除在关税之外。这一消息于8月7号被媒体报道出来，导致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周内飙升至历史新高。业内人士也警告称，关税将对市场造成严重后果。8月8号，在川普政府暗示进口金条最终将免除关税后，金价迅速暴跌。黄金通常更多的被视为一种金融工具而非实物产品，对其征收关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黄金市场由一个金条制造和流通体系支撑，包括纽约和上海的期货交易所，以及由伦敦银行监管的庞大场外交易市场，孟买、迪拜和香港等主要消费中心也依赖它。通常情况下，如果纽约金价上涨幅度足够大，在伦敦交易的大规格金条会先在瑞士融化，然后重新铸造成可在纽约商品交易所交割的一公斤小规格金条。但由于瑞士面临美国 39% 的关税，纽约商品交易所金价需要上涨至每盎司约为4700美元才能实现装运。美国征收黄金关税对瑞士这个主要黄金精炼和运输枢纽来说冲击尤其大。川普周一的声明消除了这种担忧。独立黄金市场分析师罗斯诺曼对路透社表示，很高兴听到危机得以避免，这将极大地缓解金银市场的压力，因为潜在的市场混乱是无法估量的。在各国央行强劲购买以及川普贸易战推动避险需求的推动下，黄金价格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今年早些时候，由于预期可能加征关税，纽约黄金价格大幅升高，交易员们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和白银运入美国，导致实物流动出现逆转。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五将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川普周一表示，俄乌战争需以双方领土交换收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与印度和沙特阿拉伯领导人会谈后表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波攻势做准备，而非准备终结在乌克兰的战争。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必须互相交互部分领土才能结束战争。他将在本周五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借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川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将是一场摸底会议，目的是判断普京是否愿意谈判。我可能在两分钟内就能判断是否有进展的可能。他强调，他会直接对普京说，你必须结束这场战争。川普透露，未来可能促成三方会谈，让他本人、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场商讨。他计划在与普京会后，立即与欧洲领导人通话，力求在这场血腥冲突中尽快促成停火。对于泽连斯基是否出席本周五会晤，川普表示可以， 但质疑其意义。他说，因泽连斯基三年半来参加许多会议，什么也没有发生。川普还说道，最终会将普京与泽连斯基关在同一房间，我在不在无所谓，我相信事情会解决。他强调，达成协议不会由他单方面决定，我不会自己做成一笔交易，应该为双方达成协议。川普表示，本周五的会议可能会带来突破，也可能毫无进展，我可能会离开，并说祝你好运，那就是结束。另一方面，川普周三将参加一次紧急线上峰会，与会的有泽连斯基和多位欧洲领导人，讨论俄乌战争局势。该通话被视为乌方与欧洲代表针对川普与普京高峰会召开前的最后游说与协调行动。这场通话由德国总理默茨发起，默茨和多位欧洲领导人强调，普京必须先停火，才能谈莫斯科与基辅的和平协议或领土安排。他们要求任何领土交换必须平衡，得到乌克兰同意，并有明确安全保障，防止再遭侵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Cupertino 的郑先生把陪伴了他30年的 Lexus 捐给了希望之声。
郑先生告诉我们，他人生的重要部分都是跟这个车子一起。郑先生也蛮喜欢这辆车，觉得车子蛮好开的。如今家里添了新车，这辆车就要退休了。虽然有点舍不得，但郑先生觉得捐给希望之声也许可以给车子更好的用途。
郑先生退休前下班时多是7点多钟，常在路上听高杰主持的财经节目。他说，
你的那个高杰那个就晚上7点左右那个广播节目，他讲得很好，我觉得他里面希望就是做得还蛮不错的，他相当深入了，而且很用心的在做嘛，那同时他也相当 knowledgeable。
郑先生偶尔也会听到其他节目，觉得我们做的也不错。
不，其他节目我也听到也不错了，你们还蛮用心的，我就觉得是继续加油吧。
感谢郑先生的支持。如果您家里也有闲置的老车，不妨捐给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电台，也能让您的爱车更好的发挥它的余生。
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